住院期间，我发现人心面对癌症时心都变软了，骄傲荡然无存。我常为病人和护士祷告。有一次我问一位老人，你信耶稣吗？他说信，还讲了自己两次濒临死亡靠祷告存活的故事。看似我在传福音，其实是神在激励我。信仰和医学并不矛盾，祷告是我的本分，活好神赐给我的每一天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
当健康科学院院士确诊晚期癌症，口述全虎德采访穆小义。全虎德1960年代生于黑龙江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，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，世界卫生组织卡尔加里合作中心主任，连续3年被路透社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。2021年8月确诊晚期肝内胆管癌，日前全弟兄接受了境界记者的岳阳采访。
2021年8月，你被诊断为晚期肝内胆管癌，医学上平均寿命仅6个月，但你已经存活近4年。作为医学教授，你如何胜过死亡的威胁？
我是在一次例行体检中确诊四期胆管癌的。这个病很特殊，前期没有什么症状，一旦确诊，死亡率和被称为癌症之王的胰腺癌一样高。活是人的本能，顺境中大家可能不会思考如何活着，总觉得还有很多日子。得了癌症就好像判了刑，人最想知道的是还能活多久。我还记得那天是8月23日，确诊后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两旁的豪车豪宅，深深体会到耶稣的话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回到家，我看到一排排挂着的西服衬衫领带，我问自己还能再穿这些衣服吗？我多么渴望能用所有积蓄去换生命，但是不能。我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，神啊，我是你的儿子，今天得这个病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但我知道你是掌管生命的主。面对癌症，经常有人说每天要跟死亡征战，我并不认同这个观念，因为人越恐惧死亡越会跟他较劲儿。如果心里不害怕，就跟正常人一样生活。最关键的是内心对战胜疾病的信心有多少。每天在恐惧中度过，其实不是跟疾病征战，而是跟自己征战。如果抱着耶稣能得胜的信心，我们就不会被疾病和死亡所威胁。面对癌症，人一般会经过几个阶段，先是恐慌恐惧。有数据表示70%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，情绪会影响身体机能。我儿子也是学医的，在老年病科做教授，他说请假陪我，要我写遗嘱。我告诉他不要恐慌，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，我不会提前写遗嘱，神给我多少天我就好好活多少天。然后是寻求办法阶段，这个阶段亲友的陪伴和支持极其重要。确诊第二天，我们全家去饭店吃了大餐，我和家人分享了定睛仰望耶稣的决心，妻子勇敢面对的态度给我很多安慰。之后一位牧师用约翰福音11章3到4节为我祷告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大大提升了我信靠耶稣战胜癌症的信心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就感谢神赐的珍贵时刻。我把活着作为指标，不仅活好自己，还要影响身边的人。当我心里有了这样的动力，就觉得癌症算不得什么了。从医学角度看，心脏停了，脑电波没了，表示机体死亡。但信仰让我们知道，人由身心灵组成。圣经说，灵是永存的。总有一天身体复活后，会和灵重新在一起。有了这层认识，我就更不恐惧了。
你如何从注重数据、治疗手段、结果导向的医学思维转向靠着信仰而活？对癌症病人来说，医学手段和从神而来的信心哪个帮助更大？
医学和信仰并不矛盾，神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的。人不吃会饿，从高处跳下来易受伤，我们不能祷告神让我们慢慢掉下来。认识疾病也要遵守规律，这极其重要。我的身体实实在在得了病，需要考虑家族遗传、环境影响、饮食不健康等因素。疾病会按照病理发展，针对病症需要考虑如何治疗。医学和圣经不是对立的关系，医学让人更明白神所创造的人体构成，更准确认识疾病。信仰不能盲目，信仰使我们多一层灵性认识。疾病追到根上就是从魔鬼来的，是罪带来的咒诅，这是在看不见的层面上征战。很多人说只要祷告就好了，但神不是只做单一方面的工，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当医生说我的生存期只有3到6个月，可以考虑临终关怀，我一边接受医院的治疗安排，同时也有信心得到医治。但信心需要学习和操练，有时单凭自己不行。这个过程中，我得到很多来自家人和教会的帮助。2021年9月，我第一次手术切掉一半的肝和胃，教会100多位弟兄姊�妹日夜为我祷告。有一个4岁的小女孩果果，每天早晨为我祷告，全爷爷快点好，阿们。同心祷告是神儿女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共识。术后6小时，我就能下地推着点滴架行走。3天后，管子全部撤掉，连止痛药都不用了。第6天就顺利出院。出院后，大家来我家做饭，送来许多好吃的。5个月后，我重返教会讲台，向众人见证神的荣耀。各个方面的陪伴、关怀和支持，让我更加珍惜活着的时光，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。以前我们教会较少讲到神的医治。术后我开始阅读这方面的书，收听讲座，请人为我做医治祷告，参加敬拜。神的话是良药，我每天都宣告自己已得医治。家里24小时播放圣经，墙上到处贴着经文，神的话语进入到我的血液骨髓，成为我生命的动力。我每天散步时祷告，无论下雪刮风也唱诗赞美耶稣，大声呼喊，耶和华求你医治我痊愈。每当化疗药注射到血管，我就祷告主，让药物只杀死癌细胞，不破坏好细胞。化疗后，我的头发没有脱落，没有任何恶心、呕吐、无力的症状，正常饮食、生活、工作。当检查显示我体内已经没有肿瘤，我的家庭医生说这是神迹，是他行医多年唯一一次晚期肝癌病人活着回来见他。癌症讲究生存率，世界性3期临床追踪数据显示，和我类似的病人685人，最长的活了2年多，而我从确诊到现在已经4年，生活质量也很高，真是感恩不尽。
你作为家中的第三代基督徒，从小接受的却是唯物主义教育，是什么触动你最后决定受洗？
我从小就知道圣经，文革时家人也在唱诗读经，但我并不清楚这和我有什么关系。那时大家一心想考大学出国赚大钱，我也随大流。1990年代，我去英国伦敦大学读书，偶尔在一间韩国人教会里遇见一位全弟兄，每周五晚上请我去他家吃饭。当时我在英国9个月，我问他为什么对一个穷留学生这么好，他回答，因为耶稣爱你。因为他的爱心，我开始每周日去教会。1993年，我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读博士。第2年，妻子和3岁的儿子也来了。我们每周日去聚会，但仍然只是把基督教当作一种理论。耶稣爱世人，祝福信靠他的人。但看看自己的生活状态，我很难接受。我的奖学金只够交房租和学费，其他一切费用都要靠打工赚。我晚上打工，妻子不会说英语，白天出去做体力活，每天回到家泪流不止，哭了整整6个月。家里穿的用的不是从垃圾箱捡来的，就是二手便宜货，日子过得喝凉水都塞牙。 为什么耶稣不帮助我们解决困苦和挣扎，神跟我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。1995年一个周六晚上，我们决定不再去教会，要靠自己挣更多钱，追求原来的梦想。我们做了最好的菜红焖肉来庆祝这个决定。第二天是主日，我早起坐在客厅沙发，突然感到内心极其空荡，像一个无底洞一直往下坠，眼前越来越黑，我尽力想抓住什么，却什么也抓不住。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和绝望笼罩了我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是我心灵深处的恐惧，我没办法靠自己脱离。我赶紧叫上妻儿一起走进教会，那一刻感到无比的释放和平安。我开始渴慕认识耶稣，打那以后再没有离开教会。回头想，那个黑洞就是地狱，是神把我从中救了出来。这次经历对我信主是非常大的转折，圣灵提醒我，生命不是走向耶稣，就是滑向死亡。生活依然如旧，打工，钱不够花，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，问题好像更多了。但我深知耶稣掌管一切，我们一家人一起操练认定耶稣，每早晨读经祷告。慢慢我发现家里的喜乐越来越多，买到便宜几分的菜，吃到红烧肉都会感谢耶稣，他是喜乐的源泉。1997年一个下午，我内心产生了一个十分强烈的愿望，我要受洗，接受耶稣做我的生命之主。我根本无法压制这个想法，跑到教会跟牧师说，我要马上受洗。牧师正准备下班安排我下一批次受洗，我说我受不了，不能等。牧师后来特别为我安排了一次洗礼，神做工的时候，人根本由不得自己。受洗后我才发现，以前对罪认识不足，只觉得人和人比来比去都不完美，其实只有神是完美的，跟他比我就是不完美，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自我中心、违背神、不遵守他的规则，就是罪。罪的毒钩是死，魔鬼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引我们走向灭亡。人不把耶稣当回事，自然而然就在魔鬼的国度里。我向神认罪悔改，从此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，走耶稣指引的路，得更丰盛的生命。
你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世人难以获得的成就，此刻回顾过去，你对成功和卓越有什么新的思考？
生病后，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。单身从来没有说哪个工作是世上的事，哪个工作更属灵。2002年，我去卡尔加里大学医学院当助理教授，是系里唯一的黑头发教授。系主任担心我能力不足，我也深知自己的有限，每天在祷告中向高山举目。后来我成为医学院终身教授，连续3年被路透社评选为世界顶尖学者之一。神看不见的手为我开辟各种道路，推动我不断前进。当我获得移民终身成就奖时，面对600名各界名流、新闻媒体，我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把一切成就和荣耀归给耶稣。我并不会因为生病就否定自己过去的成就，神给我这些成就的目的是要我用这个管道彰显他的荣耀。有时基督徒说这是世界上的事，这是出于偏见，因为自己在这方面不行。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既然做，就要做出一个榜样，活出生命见证。是妈妈就当一个好妈妈，是医生就做一个好医生，一个清洁工同样可以带领身边的人认识耶稣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神一直希望我们成为所在环境的盐和光，不能因为是基督徒就可以在工作上糊弄，出去忙着传福音，这是没有见证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成了，和世界标准的成功是两个概念。耶稣的成了是指他完成了神与人和好的救赎工作，只有耶稣能做成这样的事。人的成了，比如考上大学、得到好工作，都是付出努力之后阶段性的成果。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可以像保罗一样坦然见主，这才是真的成了。假如一个年轻人因为上大学、找工作遇到问题，他听到福音，相信神会帮助他，就信了，这样有错吗？ 我们都是这么信过来的。如果这就叫追求世上的事，为什么还为此祷告呢？这样的教导容易叫人变成两面人，一边说不要追求世界，一边又叫人为此祷告。所以现在年轻人不容易进到教会里。有时我们低估了神，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生命更丰盛。我们应该劝勉年轻人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工作，遇到困境向神祷告，学会仰望神，经历神，依靠神，在各方面都成为卓越的人，吸引别人来信耶稣，这才是见证。生命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。
同样得了癌症，有人得医治，有人没有被神医治，你对此如何看？如何在不同的结果中持守对神的信靠？
提姆·凯勒牧师得了胰腺癌，他在分享中提到，他也找人祷告求医治，在病中仍然讲道、写书，直到离世。这怎么解释？背后的原因谁都不知道。大家认为上好大学就有好工作，不上大学就没出息，结果未必如此。人容易按照逻辑来判断，但神有主权。基督徒需要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疾病没得医治，去见主面，对离世的人是坏事吗？面对疾病，信仰没有提供统一标准，要求大家照做。但祷告是每个弟兄姊妹的责任，我们尽好自己的本分，相信神有他的计划和责任，这就足够了。当人的想法和神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领受顺服，完全相信神的掌权。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一对一的，神对个人有他的安排和指令，最终他要带来什么改变谁都不知道。病人很自然会期待医治，但我们的眼光不在于最后得不得医治。当疾病没按自己预想发展的时候，我们在永生的路上仍然有指望。信仰是放下自己的想法，全心仰赖神，跟随神，让自己的生命为主所用，这相当重要。
癌症对你从医学教授到带癌传福音，如何理解神给你的呼召和使命？你讲到给别人传福音要先改变自己，你在传福音过程中有哪些改变？现在对福音有了怎样更深入的理解？
我在学校里常常带学生信主，传福音已经30年了。从信主的那一刻起，每个人都有使命在身。在家好好做饭是传福音，发福音单张是传福音，支持别人宣教也是。先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没有见证只说教的传福音不大起作用。住院期间，我发现人心面对癌症的时候都变软了，一切骄傲荡然无存。因此治疗期间，我常常向人分享我的信仰。每2小时我出去散步，一碰到病人就为他祷告。很奇妙，没有一个人拒绝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坐轮椅的老人，我问他，你相信耶稣吗？他说信，还给我讲了他2次濒临死亡通过祷告活下来的故事。这大大激励了我，看似是我在传福音，其实是神用身边的人造就我。我每次化疗需要2到4个小时，我想不能光这么坐着，要叫别人看到我的喜乐。护士安排我进等待室，我一般都会笑着跟护士说，今天有你做我的护士真是有福啊。化疗久了，我的血管比较脆弱，有一次一位新来的护士给我扎针，他担心扎不好，我就说我给你祷告，一定一次扎进去。结果真的一针搞定，护士很高兴，我就很自然地分享福音。化疗室的护士我几乎都认识了，想了很多传福音的不同方法。化疗前护士会问我吃饭怎么样，药物反应怎么样，我说一切都不错。他就问有没有什么新消息，我回答我申请移民了。他说你要回中国吗？我说我已经申请了天国的移民，等耶稣来接我，我到那里以后等你。我的性格里带着东北人的乐天派，走到哪里都能调整气氛。但面对癌症，真正的喜乐不是想有就一定有的。我相信神应许赐平安给我，就像孩子不知道妈妈带他去哪儿，但因为握着妈妈的手就觉得踏实。 虽然不知道明天怎样，但神与我同在。人只有这样踏实了，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出来。凡是公开场合，我都会传讲神，随走随传，把喜乐带给周边的人。传福音不是坐在那里从头到尾讲耶稣，在日常生活中把福音活出来很重要。真正的幸福是满足并用好所拥有的，在普通生活中彰显神的荣耀，知道每天有神带领，这就够了。至于最后人能不能信主，结果交给神。我见了不少临终病人，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生命问题。死后去哪儿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认识了耶稣，就要认真想想自己真的得救了吗？将来到了天堂的门口，有把握吗？重要的是，趁着还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能好好尽自己的本分，活出生命的见证。无论是死是活，我们都是主的人。
如今不论生或死，都是为了主荣耀。不论生或死，我属于主。十字架的能力，十字架的盼望，在我里面有主活着。
主的十字架。